和身体发生关系的。这个字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一次也没有出现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爱希腊人人人懂得，因为他们读神话，只要是男的，只要是女的，只要有生理上的需要，他们就能产生那个爱。那个爱不问对方姓什么，不问对方名叫什么，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爱，是两个生物个体中间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，这就是普通人所说的爱。而这个爱是什么？就证明说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。如果一个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，沦落到像动物的一个层次，那么当然什么事都能发生。因为只要一个需要在身体上发动，你非犯罪不可，非达到目的不可。在动物身上如何，在我们身上也如何。所以那个爱是肉欲的爱。我们要问，爱得胜是怎么得胜的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，今天的年轻人，特别在西方的世界，他们高举 Eros 超过任何的爱。他们以为说，只要他们满足了生理上的需要，他们的人生的意义就满足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爱得胜啊，这不是爱得胜。所以如果是爱得胜的话，一定是像神就是爱那样的爱得胜的。所以感谢主。下面呢，我们的主怎么回答呢？所以马拉基书就给了我们很重要的预言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弟兄姊妹，人类的救主要来到，因为只有人类的救主来到，才是爱真正的得胜。你如果读前面很有道理，但是你忘记了，根据圣经的预言，只要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，神爱人也爱了最高点。爱和恨交集的地方就是十字架。当我们的主被糟蹋了以后，他被举起来，按理来讲他应该咒诅，因为只有咒诅能够减轻他的痛苦，他发不出咒诅来，他的泉源就是甜的。他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赦免谁呀？犹大。赦免谁呀？希律。赦免谁呀？本丢比拉多。赦免谁呀？祭司长、文士。这些罪人恨神恨到一个地步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祷告，父啊，求求你做一件事，赦免他们。弟兄姊妹，神是爱的神，他如果听见他儿子为罪人代求， 他怎么能不听这个祷告？他应该赦免他们。但神不是烂好人，神要爱得胜，神不要爱这样的得胜。所以最后他为着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，他就做了一件事是人没有做的。人最多是前三个钟头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最后三个钟头是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的，神定义将他压伤。前三个钟头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主钉在十字架上。神说我要赦免他们，我要饶恕他们，我要让他们去。但神的公义在哪里？神的公义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神爱他们，神舍不得他们流血，只好让他的儿子流血在十字架上。神就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了我们，让他的独生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本来还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与父的交通是很亲密的。这个时候所有神愤怒的账都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因为他看见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，所以愤怒的账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句话应该是斯大林说的，这句话应该是希特勒说的，这句话应该是你说的，是我说的。但主为我挂在十字架上，神掩面不看他，这个叫做爱的神，在十字架上爱和公义终于相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，只有约翰他还在十字架底下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幅图画，他的一生他就不知道怎么形容他。到了晚年，他终于找到了四个字，神就是爱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对于神学的回答。今天有人做神学家，可以有本事到一个地步说爱得胜了。爱是没有原则的吗？爱是有原则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一个国家根据一个国家的法律，只要一个人犯了某一种罪，他一定要把两个眼睛翻在旁子上。就很不幸有一天他的儿子犯了那个罪，如果没有两个眼睛在上面，父亲有爱，他的公义在哪里？如果盘子上有两个眼睛，父亲有公义，他的爱又在哪里？所以执行的那一天，他说把盘子拿来，把我儿子的眼睛挖下来，一个眼睛，还要把我的眼睛也挖下来，是两个眼睛。这是个不完全的比方，满足了神的爱，也满足了神的公义。 难怪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所寻求的主，难怪他是我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是马拉基书自己告诉我们怎么回答这些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神是爱的神，凡相信接受他的要得着永远的生命。神既然把他最大的礼物赐给了人，如果人仍旧愿意在罪恶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他的选择。神仍旧是公义的神，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，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剑。他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，第二次来是犹大的狮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说神是烂好人，不要说爱得胜，如果爱真的得胜，他的公义一定得胜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回的话的背后，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第四回，你看见吗？马上就说到那个预言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，就是提比留做罗马皇帝的那一年，他应该从罗马统治全世界的，结果他从那不勒斯对面的一个蜜月小岛 Caprice 统治了全世界。为什么今天成为蜜月小岛呢？因为最早度蜜月的是提比留和他的美男子，度过了12年的光阴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可以征服全世界，可以做到罗马皇帝，哪一个人不听他的话？但是他非要听那个男孩子的话不可，他没有力量。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为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要记这一件事，特别是今天，好像迦南时候的光景又回来了，好像在福音时代来以前，罗马跟希腊的时代他们又回来了。你去看看希腊的故事，看看罗马的故事，这些是司空见惯的事。讲的 Eros，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没有界限的。这是在福音还没有来到以前，所以福音没有来到以前，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世界。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，再也没有神迹。约拿的神迹是什么？他三日三夜在鱼腹里面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走在尼尼微的街头上。尼尼微拜的神是鱼神，因为是尼尼微根本就在那个底格利斯河旁边嘛。如果他们拜的神是鱼神，